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3月11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面，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大幅度下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经济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调查发现，对中国好感度跌至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有 41% 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意调查中说他们对中国持有好感。相比之下，在去年同期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曾经高达 53%， 为近30年来最高水平。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大外宣计划好似并不成功。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两名杜如松和罗伯特威廉姆斯去年在该学会发表题为中国在干预美国政治一文中写道，中国国营媒体的大外宣动作以及其他行动在美国的影响力有限。在报告说，在美国，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中国全球电视网和新华社很明显的都希望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美国的几家大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都发行了中国日报的插页。另外亦有证据显示，与统战部有关联的赞助者试图给美国研究机构捐款，但是他们的赞助是否会影响到研究结果还有待讨论。中国甚至试图设立自己的智库来参与政策辩论，并试图影响讨论，看起来效果都有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就曾经指出，中国唯一一家位于华盛顿的中美研究中心很多人并不知晓。2018年3月，中国组建新的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中国之声。根据中共文件，中国之声的目标是宣传党的理念、方向、原则和政策，以及讲述中国好故事。曾经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担任外籍编辑的希尔顿业，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只要中共领导人不能够区分宣传和新闻，中国之声将没人听。文章认为，中国努力推动共产党的理论和原则，和提升中国海外形象是互相冲突的。在这个互联网使用广泛、社交媒体流行的时代，公众前所未有的反感国家宣传。报道援引香港中国媒体计划主任班志远说，建立中国之声是为了集中控制、整合资源，中共相信这个将会允许他更有效地发出声音。但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怎样使全世界的公众产生共鸣，同时维持一个一致的声音。这个是一个中共在外宣传上挣扎多年的内在矛盾。这一次整合可能只会恶化问题。不单止是这样，去年9月，中国大外宣还遇到了最大的挫败。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美国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
根据美国法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这两家中国官媒将会被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他们年度预算以及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而此外，还是必须向他们发表以及播出的文字、图片以及音像当中是注明他为是外国代理人。他的运作上面亦都会被限制，采访总统活动的记者证需要通过特勤局审查，不能够随便进入国会听证会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不能够随意采访国会议员以及官员。如果拒绝登记，他们在美国的主管可能会被逮捕，资产可能被冻结。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到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以及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是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
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的影响力和干涉活动对美国高等教育所构成的挑战真实存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 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就是中国对美高校施压的知名案例。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发表声明，指责校方邀请达赖喇嘛伤害了华人学生学者的感情，违背尊重、包容、平等、积极的建校精神，并表示该组织已经同中国领事馆取得联系，正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威尔逊中心的报告还指出，除了资金紧张的美国公立学校，一些私立研究性高校和文理学院亦都是中国干预的受害者。胡佛研究所的影响力报告亦提到，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有时会向中国使领馆汇报，损害其他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美国的一些大学如果主办被中国共产党或者政府视为有政治冒犯的活动时，会受到来自中国大陆使馆及其六个驻美领事馆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压力。报告还说，虽然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者历史的中国学者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却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进入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政治敏感领域。中国国家资助的孔子学院，中国试图渗透美国学界的另一个方式。根据胡佛研究所的中国影响力报告，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接触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孔子学院使用中国专用教材，宣传中国看问题的角度，用中国的讲法以及使用简单的汉字，并避免讨论有争议的话题，例如西藏、天安门、新疆、法轮功以及人权等等。这个令一些人担心，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有助于推进共产党的宣传，另一方面亦都影响美国校园独立选课程。报告建议对孔子学院执行更严格的监督，并实行更严格的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另外报告指出，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亦都经常表示，中国外交人员和其他的人员亦都试图影响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活动。不过孔子学院以及中国对高校渗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潜在的威胁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三月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在全美100多间大学开办的孔子学院。他还说，中国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深刻。
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的一份报告亦都特别警告说，中共试图通过为大学以及政策机构提供资金换取对学术项目的审查。报告说，中共经常是拒绝给予批评该个政权的学者签证，鼓励很多的中国学者事先自我检查，以便他们能够为了继续研究而自由出入。美国国会多次就中国长臂问题举行听证，美国的国会议员鲁比奥去年二月去信佛罗里达州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敦促这些个学校终止孔子学院的营运。在三月，鲁比奥和众议员威尔逊在国会提出爱国影响力透明法案，要求为爱国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机构是需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为是爱国代理人，同时修改高等教育法，要求各个大学公布超过$50,000的爱国捐赠和合约，令到美国的大学对孔子学院提高警觉，不再同他们合作。去年六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起的一项旨在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力运作的法案，要求美国各个政府机构调查中国政府和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布报告。
另外，美国去年八月通过的最新国防授权法规定，国防部不得向开设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的中文项目提供资金，除非该校提交并取得相关豁免。在法案生效后，罗德岛大学表示会关闭他的孔子学院，来保留国防部赞助的汉语旗舰项目的经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报道， 过去一年至少有10间美国高校宣布关闭或者计划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虽然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官方理由亦不尽相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专栏作家乔希罗金认为，中国对美国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了长远的播种的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他还说，美国有100多间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及中国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不过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在被问到中国在美国的渗透行动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时表示，中国的做法有过分的一面，但是美国的反应亦有一些过激。谢淑丽直接说，乔治罗金在这里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做得过分的方面，他的意思说是受到中国某些机构的驱使，统战部、宣传部甚至可能还有教育部，他们希望做更多来讲述中国故事，奖励那些支持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的人，或者给予惩罚，这些是最坏的部分。这个问题有几大呢？在某种程度上，谢淑丽说他认为美国的反应有些过激。谢淑丽担心美国的过激反应可能会使华裔笼罩在怀疑的阴影中，美国想将中国科学家、中国学生赶出去的做法会导致另外一个麦卡锡时代。不过谢淑丽确实认为乔希罗金在这里夸大了这种的威胁，即使没有夸大亦都注入了水。谢淑丽对美国的过激反应和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一样担忧。
谢淑丽亦都是胡佛研究所中国影响力报告专家小组的成员，他认为报告是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他在报告出台之后发表了反对意见，说这份的报告在讨论合法和非法的活动的时候夸大了中国影响在美国的威胁。他认为这些活动并没有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还说，如果是美国夸大这种威胁，会增加红色恐慌的风险，使到华裔群体受到怀疑，损害他们自由和开放社会的现状。他还说，美国不必夸大中国这些新政策的威胁，中国并未有试图干涉美国大选，亦都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试图在民主话语当中制造混乱，或者是激化两极分化。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是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是在友谊、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方面，中美之间亦都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纽带，这些都是他们乐见并且希望培育，对于和其他的美国公民以及族群一样是充满自豪感的美籍华裔来讲，免于可能导致相貌歧视或者是新麦卡锡主义的普遍质疑或者是侮辱是很有必要。不过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初对华政策演讲指责中国影响并且干预美国选举。彭斯在演讲举例当中说，中国日报10月初在爱荷华州是当地报纸做广告，将美国的贸易政策描述成为是鲁莽而且是有害，而这个州是美国2018年和2020年选举的关键州。
胡佛研究所的报告亦都承认，与俄罗斯相比，中国还没有到那一个地步。中国还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试图影响美国全国性选举，但是报告指出，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亦都寻找美国公民或者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报告说，美国联邦和各州政治活动中，中国在这里寻求和培养处于上升期的政治家，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聘请知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配合了中国对国会议员以及工作人员访华的长期支持。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中国亦都在寻找美国公民或者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如松和威廉姆斯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试图通过泄露隐私信息或者是试图进入美国的选举体系来操控选举， 但是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很难保证北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中国在干预美国政治吗一文中写道，的确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中国在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还不成熟，也都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但是中国在其他地方全力推进影响力的事实。还有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北京可能有一日照抄俄罗斯更激进的做法，显示华盛顿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戈莱尔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主任，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美国的渗透行动看似比较远，但是看看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做法，美国不得不警惕。戈莱尔说，如果我们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只是看在美国发生的事，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有政界人士受到中国捐款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确保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商人为影响国内及外交政策，向该国两大主要政党捐款数百万美元的献金，奄奄升起的政治明星反对党工党成员邓森，在面对有关他用宣传北京的立场来换取财政支持的指控后，宣布辞去参议院的席位。澳大利亚随后通过禁止外国政治捐款法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早就有了类似的法律。
裴敏恩是胡佛研究所中国影响力报告专家小组的另外一名成员，他最近在一篇《哪一个害怕中国影响力》的一篇文章当中说，由于因为自由民主价值的存在，西方机构有着无与伦比的韧性，不理建立几多的文化或者是交流和语言机构，他们不会很容易被一个威权的政权所颠覆。他还说，其实和中国努力在国外建立影响力更加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这么容易被暴露的事实，将这些是当成为全球民主社会的真正威胁，不单只是会暴露了西方的不安全，更加给予了中国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赞许。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强透明度，他还写说，透明是保护西方民主进程不受中国影响力行动最有效的机制之一，比如是要求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民间和学术机构公开捐助的资源以及是条件，以及是媒体的股份工程，就可以令到中国政府很难通过看上去是很私人的捐助来产生影响。制定从中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将会有助于确保民主价值观在任何交易以及是合作行动当中得到维护。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曾经将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渗透行为的特点总结为隐蔽、强制或者腐败，以区别国家之间正常的公共政策行动。但是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蒂斯说，对中国统战部来讲，他们的行动并不是隐蔽的，因为对外干预是共产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受共产党的党纲和共产党的正常行动支配。马蒂斯在一次演讲中说，共产党一直在做的就是破坏民主和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这个是共产党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马蒂斯还援引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统战部就是动员共产党的朋友打击党的敌人。马蒂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统战部行动的可怕，他说，统战行动不是有关宣传的问题，而是控制平台的问题，先是媒介，然后才是信息。他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例子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中国在中文学校教授扭曲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没人会检查或者挑战他们的讲法，他们知道在世界舞台上很难使自己的观点不受挑战，所以他们先控制媒介，这样市场上的观点就会倾向他们的观点。根据胡佛研究所的报告，美籍华人社区是中国统战工作一贯的重心。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度派遣人员到美国向发表反华言论或者支持台独人员施压，还向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亲戚施加压力。北京将美籍华裔看作是全世界侨民的成员，认为他们不单止会保持对中国利益的认同，还会保留所谓祖国的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忠诚。 这些活动不单止会干扰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当地对美籍华人的怀疑。另外，马蒂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宽泛定义亦都意味着共产党会努力积极向外拓展，只要有可能就会努力消除对共产党产生影响的西方民主思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无限的、宽泛的，是免于一切威胁，免于共产党的统治遭到威胁。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单只是物质威胁，不单只是有关某个人引爆了炸弹，不单只是讲美国的军队，是关于思想。你还要看看习近平以及共产党长期以来认定的对共产党的威胁，你会发现法治、自由的媒体、公民社会等等。只要这些思想被实践，共产党就会失去影响这些实践。走出去，特别是那些在海外的中国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定义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是在强调管控威胁的能力。在危机发生时能够有能力恢复，如果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免于威胁，只要有威胁的可能，他们就会去寻找，去阻止他对共产党产生影响。
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法的第二条，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以及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是无危险以及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是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2013年中共仲印发了一份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为是九号文件。而在这份文件当中，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质疑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七大危险思想，要警惕以及跟随。不过根据胡佛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的渗透行动不单止限于抢占话语权，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其的公司在国外是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且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的技术。中国允许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他们国内的市场，前提是要他们遵守北京在台湾以及西藏的立场。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以盗用他们认为对他经济以及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战术。除了强制几多的合资企业转让所需要的技术之外，中国还通过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的开放性，获得很多价值的新技术。这个是远远超出了寻求更加深层次、更具渗透力的影响力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